宝王三昧，念佛直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又此三昧，非但远魔，亦于人间一切现观口舌，是非患难，水火盗贼，恶人凶事，乃至一切腐囊虫兽、鬼魅妖精、不吉祥事，不能侵害。又亦不为一切欲力伤寒勇气下贱眼耳鼻舌足病鼠脑，如其怨恨无亏，皆能排遣，唯于人中名闻利养甜爱软贼，即称心称活，虽有佛力，盖是自救，不能救焉。行人当身家精进，以让却之，若一念因循，必为鼠夺。然彼软魔，但能害浅信贪怠思念之人，其精进者如刚火得水反间，焉敢小进而疲泥也。好，先看这一段。这是表述第三段，就是念佛三昧能够除灭种种的灾祸啊。前面表达这个念佛三昧不但远离种种的魔障，也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间，都常常遇到种种的灾难啊。这灾难这里就列出了，比如这个县官口府啊，县官就是官府打官司啊，涉及到这里呢，可能会这个有一些冤假错案咯无论是打官司的双方都是大伤这个筋骨，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官司，还有碰到这些怎么办？还有口舌碰到一些被诽谤的事情这个种种是非难以辨别清楚种种的这患难还有遭受水灾火灾，被盗贼所窃走了自己的财物以及碰到种种的恶人凶险之事以及行走在山上被那些腐囊恶兽这些野兽所伤害，还有在旷野当中被那些鬼魅妖精所诱惑、所迷惑的这些种种不吉祥事那么碰到这些不吉祥事呢，就你能够自心称念佛号切入念佛三昧，这些都不能够种种的灾殃都不能够侵害这个念佛行人这是这一类的灾难。还有一类呢，就是碰到一些瘟疫伤寒还有种种的身体上的这种痈疮就是疮脓疮这些下贱 眼啊、鼻舌这些六根里面的种种的病苦，如果有念佛的这种切愿，以及老实念佛的行持，这从内心深处产生的愿行，它都是真实不虚啊，去老实行持的人都能够排前啊。而谈到这一段，我们觉得念佛对我们至关重要，尤其现代的众生遭遇种种的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所以在这种灾难当中，我们怎么找到一种医护，得到一种安乐啊？目前你看大家都在讨论的2012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些信众在网上提问，也在提这个问题，说明具有广泛的这种关注啊。自从去年2009年那个灾难片2012的电影播放以来啊，应该说这个话题啊非常热烈啊。那么在网上啊，我也没有上网，但据说网上这方面的讨论，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啊。它是无论是啊古老的玛雅文明的预言啊，它的玛雅文字那种历法，它根据那个来破译，就指向了一个终结的日子2012啊，而且是12月21日啊，说的那么具体，还配上了很多的其他的渠道的一些信息，像那个北美洲的，它不有个水晶头骨啊，水晶头骨传达一个古老的信息，也有这方面的资料啊，还有那个在英国出现的那个麦田啊，麦田的图案，它也是人类很难破解的一个谜团，在整个的那个它显现种种的图案，那正好有一个星象的图案，就是2012那个排列的星象的图案啊。西方的一些预言，还有我们东方的这个推背图啊、易经呢 啊它所展示的。哎，你看他现在这么多信息都在谈到这么一个焦点问题。那么这几年你看看有很多的灾难的变异的情况啊，所以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很难说2012 12月21日到底会发生什么啊，一定会发生什么，这个都很难说的事情，但是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所有的灾难包括无论是它的终结，它不一定是末日，它是一个两个概念，也许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的事情，那转变时就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啊，这里可能又有种种灾难的形式表达出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个念佛行人用什么心态从佛法角度来看，这些灾难也是众生的共业所感，任何的灾难都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客观的外界的问题啊。那这个孽也是人类这共同的心力导致的这个孽啊。那这个心人造孽，心也能转业啊，如果我们转不了共业，至少我们一个念佛行人在这共业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别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灾难面前，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持戒意识，老实念佛啊。那无量寿经所讲到的，众人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啊，他谈满中大火也可能就是一个灾难表达的形式，你能够自称念佛，你都能够横超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我们 啊，念佛行人在这种种种的灾难面前，这些是非患难水火盗贼恶人凶事啊，这些面前怎么办？其实我们还是要保持一颗，首先要警觉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种种的灾难现前你还那么麻木，那可能他你灾难突然来了，你是措手不及。我们要有忧患之心，要有警觉，要如履薄冰啊！所以我们人类有个警觉，我们怎么反省自己，怎么样去扭转这样的厄运啊？这个人类文明这400年来，从西方的工业化和科技文明以来，大家向外奔驰的太猛烈了啊！所以一些宗教的、道德的、心性的、审美的都被边缘化，就是金钱权势成了它的主流啊，所谓的商业和科技。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造作种种的恶业。你就看他的这种人类的这种心理状态，以及他那种这个高度的不道德的这样的行为，他有这个因一定会有不好的果。所以遇到种种灾难，我们说这是完全是因果相符的。但人类他有他的佛性，有他的良知，他可能这种灾难还不是一件坏事，也能只能在灾难面前才能给他当头一棒，才能让他猛醒过来，他才能重新认知一种精神的价值、道德的价值。如果他认识到这种道德、因果、轮回啊、心性的价值是更重要的话，把那种物质上的欲望能够降低下的话，他可能这种心性一转变，哎，可能他又进入一种比较好的状态。所以这个无论玛雅文明还是我们佛教讲的，其实人类的命运它是一个循环的，成住坏空啊。当这个人寿到了平均10岁的时候，造孽到了顶点的时候，他造孽到了顶点，心性是极为暗钝的时候，他的苦难也是最用非常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出来的苦难让他才醒觉起来，我不能这么造孽了，不能见了就自相残杀了，那就相互约定持戒。首先持什么戒？不杀生戒，相互不杀人。他有一念持戒的意识，慢慢的就向善的方面进行一种转化。哎，这就由简洁的最低谷就进入贞洁了。哎，那就一世比一世好啊，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循环。所以地球的文明为什么有冰河期文明的概念，当这个对物质对科技发展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崩的一下它就没有了，就进入个非常低谷的时候啊，那可能这时候它的精神价值、价值观的重新的转换，又慢慢子又走到了一个下一期的文明的发展过程啊。所以我们说对这种灾难的看待，应该说它是辩证的。你说它可能是一个坏事，它也可能是一个好事。啊，好，所以在这灾难面前，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句佛号啊，紧紧的抓住这句佛号，是灾难面前的最好的救续。好，那么人往往在灾难面前，这种警觉的心还能够提得起来啊，由于他对极难恐怖的这种救助，他会投向佛力。但有一种情况恰好是在安乐的时候啊，这是讲唯于人中明文利养，就是唯独在人间他得到顺境啊，这个名闻利养都能获得啊，还有这些甜蜜的爱情啊、家庭各方面都很顺利的时候， 往往他很难显发出离之心，很难支持名号啊。那么再就是一种称心称火，这个人呢、啊、人和人之间呢、啊、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嗔恨心很重，猜疑心很重，动不动就发脾气，一发脾气就冒火啊。这个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了、啊、百万丈门开。这个嗔恨心上来，他就遮蔽了这样的一个慈悲心啊，他那种计较，那种竞争，那种报复，他什么都出来了。所以人在一个相互嗔恨的当中是很麻烦的。所以嗔恨有时候嗔火就表现为战争，一片火海都是嗔心的表现啊。当你这个一个心都在嗔恨的心里面所淹没的时候，这时候很麻烦，你的信愿的心提不起来，你的信愿称名的心提不出来。虽然有阿弥陀佛的愿力，你现在所起作用的都是嗔恨的心，跟这个名号不相应，不互动。所以虽然有佛力，你还是随着你的嗔恨的火来轮转啊。所以这两者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世间的这个顺境的时候，如何保持我们念佛的正念啊，这是一大课题呀。因为顺境恰好容易把我们的欲望的心调动起来，财色名食睡呀。如果前面各种灾难也是我们的魔障的话，那叫强魔啊。那些啊，这些啊，这些爱情呢、啊，这些啊，名闻利养啊，这就叫软魔。强魔有时候还能对付，这个软魔一来，那就是整个的浑身酥软呐、啊，他操拔不出来呀、啊。那个魔要破坏一个修道人的心，往往先用软魔啊。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即将要成佛的时候，他所显现的境界就有他的普遍利益。魔王波旬一看这个太子啊，在那里快要成佛了，这时候他一定要想到怎么破坏他，不让他成佛啊。那破坏他手段，先派魔女过来，这就是软魔啊，让那些魔女来显出种种的啊，这种引诱的啊，无眉的啊，这些这个淫态，来破坏这个太子的犯恨。只要他这种啊，这种心如果被这个魔女这个染作心起来，那他就成不了佛。当这个魔女这个使出浑身手段都不能动这太子的心的时候，魔王又亲自派他的四个女儿那四个女儿是所有魔女当中长得最漂亮的来破坏种种的姿态，种种的这个那这个悉达多太子就用神通力手指这四个魔女，让她变成了一个这个头发白啦，这个面皱的老妇女啊，而且恢复不了她的年轻漂亮的样子啊，这是软魔呀。那这个对于一般的修行人很难过这一关的啊，这是一种软魔的诱惑啊。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超过这个，不能超越这个啊，自己啊。这个被这个烦恼所蛊惑，就不能救了啊！所以境界行人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要高度警觉，要深切的加起精进用功之心要关照诸法的无常，要知道这些 啊，软磨现前，如果被他所诱惑，那是千生万劫永远不能出头啊，所以要把它排遣开啊。如果有一念啊，因循着我们的烦恼的心啊，就必定为这些五欲的沉浸所夺，我们的心就被这些欲望的境界所夺过去了，那就是比喻为干柴烈火的状态。我们烦恼像干柴，外面的诱惑像火，干柴一接近这火就燃烧。啊，这特别是这个时代，非常要高度警觉，非礼服事，非礼服文，对那些五欲的沉浸，要尽量远离。如果一旦要靠近，你一定要披上红色的盔甲，要有一个保护层，啊，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的戒体不被啊侵破啊。所以这些软磨啊，对那些道心坚固的人，它产生不了作用。只是对那些信心比较浅，而且贪欲之心很比较重。啊，同时呢，念佛啊，行持又比较懈怠，常常失念，就是正念不能提起来的人，这些软磨容易趁虚而入，容易控制这样的人。啊，那对于那个精进半道的人啊，这个精而不杂，进而不退，一个人如果能够修到精进，这是他生死心切。时时想到死亡就在面前，时时想到我今生不能修道成功的话，我们就是下地狱的种子啊！所以他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精进不已。如果他念念都是这样的心，这句佛号真的是如毛捕鼠啊，念之在之，那么当这些软磨现前的时候，不仅破坏不了他的道心，反而用一种逆增上缘增进了他的道念，这就像很强劲的火，很强劲的火，你谁想把它浇灭，不仅浇灭不了，它反而得到这个水，反而这个火势还更强，因为它的那种火是刚火，具有刚劲之力的火已经出来了，你一般的水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啊，是损害不了它的啊。所以就好像你看古代都有一些例子啊，如果一个人碰到一个女人来奔向他的时候，那如果对于一个很有道念的很什么，他坚决的拒绝的话，这是积累很大的阴德，他马上这就是能感动天神，他的命就好。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哎，正好来了顺手牵羊，这个啊过把瘾，那好了，他马上就会倒霉。哎，那同样一件事情，对一个人来说，正好是他福报现前的机会；对一个人来说，正好是他灾难现前的时候。那就看他是什么样的心。所以这个境界无好丑啊，当就看你当下怎么去对待它。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正念现前，这境界，你比如就像娑婆世界这个五浊恶世，种种的烦恼，种种的人际关系，种种不顺利，确实很不好啊。但是很不好的环境，你真的能够去在这里还能修行，它的功德就很大。这就像在娑婆世界修行一日一夜胜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百年，它就有这样的功效。在这里修行十日十夜胜过他方世界修行千岁啊，因为这个世界太难修行，但是很难修行，你反而能修行，难能可贵，它的力量大啊。这就是像刚火得水，反而它的火势更旺啊。所以在这种啊道念面前，这些软磨啊 还敢去跟他去靠拢啊，去啊挟视傲慢这样的人吗？好，请看下面。是故行人因佛汉魔非持此身安乐，又得三昧成就，天人互助，临终正念往生，其往生之际内应非一，或天月盈空，或异香满时，或光明照体，或宝座现前，或弥陀垂鼻亲自来迎，或菩萨执台受手而接，乃至欲知实质，正念不谬，足藏护空，自能沐浴家夫，会众说法，插手告别，或更免人尽道，书记执笔，合掌而视，或临终之后，举体如身，此骨数珠，烧之不坏，光艳异常，五色鲜明，祥物于空，盘旋不散，烟属自处，色力流珠，触物而生，此耳目之属常有者也。若非平日累见明白，精进力感，焉能如是？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五大段，来显示由于有真实的念佛之行，就能获得种种的实验啊，就是对象验证啊。念佛呢，它一定会有验证的啊。如果没有验证，念呢，从古到今念了很多，什么都没有，念得黑漆漆一团，泥牛入海无消息，那这个法门肯定也很难传到现在。就是自古以来，多少念佛行人，他在修行的实践过程当中有种种的感应啊。这段是谈这个。所以一个念佛行人，由于支持弥陀的名号，名号里面有光明啊，这个光明呢，跟我们念佛的心光融为一体，就能够啊降服种种的魔障啊。这种魔障有我们的五阴魔啊，内在的魔，也有外面的天魔啊，也有种种的啊魑魅魍魉，这些都能够把它排遣开啊。既能排遣的这些魔障，那就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念佛的身体得安乐啊。这里要注意，念佛法门的特点就是安乐啊，安乐法门能够让我们安心，能够让我们快乐，它是让我们身心都能得到安乐啊。身体的安乐就是通过念佛这个啊阿伽陀要，我们啊这个身体健康啊，五脏六腑阴阳平衡，太和之气啊，这个红光满面，身心柔软啊，这身体健康，乃至一切疾病，你能够有信心来念佛，都能够得于治疗啊。好，那么在修行的道业上，又能使我们三昧成就啊，念佛三昧正定正受，止观伤运啊， 止观相应是由于名号当中的无量寿能够显发我们修止的基础啊，修止啊，无量光能够显发修观的功能啊，能，所以念佛实际上就内在的就有着止观啊。你念佛的时候止一些妄想，你念得明明不昧、清清楚楚，这就有观的力量在里面啊。有这个止观，就一定会有定慧啊。有止就会有定，有观就会有慧啊。有定慧就一定有吉兆啊。这个定，定到了甚深之度，就是吉的情况啊。这个观到了一定程度，就有照啊，吉照啊，吉照上面，吉就是无量寿，照就是无量光啊，光寿不二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从修因到正果，他都这个名号里面都给我们给他编码好了，设计好了啊。所以你只要老实念佛啊，就能够得到三昧成就啊。你念佛的时候，天人就能够互助啊。这个念佛行人，他就有啊，这个天人互助，这是阿弥陀佛的一个愿做保证。阿弥陀佛在愿里面四十八大愿，其中有一愿谈到，只要信愿称名，就能得到天人的恭敬。那为什么能得到天人恭敬呢？那这个能念佛的人，他的心光天人就能看得到啊。一个念佛行人的光，他跟一般不念佛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能够信愿称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的种姓就是佛子，就好像他是在王宫里面投生，他是太子的种姓。所以这个天人就很恭敬，而一恭敬，他一定会用他的能力来护佑、来帮助这个念佛行人。这天人互助啊。那么到临命终时啊，临终正念往生，这里一定要注意，为什么阿弥陀佛发愿是临终来接引？我们知道临终就不要自己又打妄想，我今天就想往生。你要知道，我们还是要按世间的这种法，按你命定的寿命来过完这一生，没有特殊情况不会中途就把你接走啊。临命终时来接啊，临命终时，由于我们平时有信愿称名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串习，这样的一种熏习的力量，那就能够正念，正念往生啊，信愿行都是具足的啊。好，那么这时候就在往生的这个时候，由于我们感通弥陀的愿力，十九愿的啊愿力的兑现，阿弥陀佛前来接引。这一接引，阿弥陀佛一来，带着观音世子还有净土的圣尊一来，他就有种种的内相啊。这种内向表达是很多，这里就列出了，分别列出了一些啊。我们在净土圣严录，包括我们平时的这些净业行人的一些助念的这种例子当中啊，都会有啊种种的公案来表达这些内容啊。比如第一个提出天曰盈空啊，临终的时候在虚空当中飘来了那种音乐的声音啊，盈满在虚空啊。这个净土圣贤都讲一个公案，元代有一个止华禅师啊，止华禅师他原来是修禅的啊， 后来对阿弥陀经产生的信心，他就专门诵阿弥陀经，诵了六个月。诵了月六个月，忽然就得了一个疾病啊。疾病他由于他诵经念佛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力，夜晚就闻到了那个香气和音乐声音。这个音乐声音，而且空中还自然传出一种声音告诉他说，初约已过，细约续来。好像就是粗一点的音约已经想过了啊，那么微细的音约马上又要来啊，君当往生啊。哎，虚空传来的三种声音啊。那真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止华禅师就念着佛号走了啊。这一走还有他的室内的异香啊，连续几天都不散失。那么我们看为什么会有天约异香，这里面它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这种天约从哪来的？实际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音乐。因为我们在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每天都有音乐的声音啊，风吹林铎的声音，风吹树叶的声音，虚空的玄酷的乐器，清风吹那个虚空音乐器的声音啊，这个八功德水智能相极的声音，都在向百千万中的音乐在奏响。这些音乐都是在宣说法音啊，你随时想听这种音乐声音，随时都能听得到，但是你不想听也寂而无声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音乐它是恒常存在的。好，那恒常存在它怎么样到了我们这个世界来呢？这就靠名号。当我们来念佛的时候，这句名号的这种媒介，就把娑婆世界的这个空间跟极乐世界的那个空间打通了。透过这个名号光明的这样的一个中介，这个音乐过来了，而且西方极乐世界的香气也过来了，异香，奇异的香味，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香味，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香味。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宝香弥漫的一个刹土，它的每个珍宝都镶含着百千万种的香气，所以叫宝香。每一个珍宝都有香来镶嵌进去的，所以香气它弥漫在极乐本土，同时它也弥散到他方世界去。只要闻到这个香味，都能让人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善心啊，所以常常会出现这个天约盈空异香满室的情况啊。或者临终的时候光明照体啊，就是光明呐，一种奇特的光明照在了这个往生者的身上。上次听上海一个慈善功德会，就是东林慈善功德会在上海有个联络处，他们在那里做些慈善的工作，同时也帮助念佛信众来临终助念啊。其中有个居士，一个朱居士谈到他在助念当中的一个亲身经历。他有一天助念的一个居士，那个就在他念的，因为那个居士好像对往生的信心呢有一点，但又有怀疑又有不足，所以总是问我能往生吗？我水平够不够啊？所以这个朱居士就觉得，哎呀，就他就在恳请阿弥陀佛，你一定要让他往生呢，结果就在他 跪在那里念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有绿光，啊，绿光充满是这个房间，他就赶紧叫那个居士，就是那个病那个临快临终的居士说，很高声叫你跟着这个绿光走，啊，高声呼唤他跟着绿光走。这时候就在这个光明铸造的当下，这个病人就断气了，真的就走了。走的时候一看，最后看那这个内相非常好，啊，他的儿子非常感激，就是在这也反映你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这个病人，你要提醒这个病人，你要跟着佛光走。这个病人在这样关键时刻，如果他虽然是临终情况，但是他的文献还存在，他是能感知得到的。这种很大的声音一来，他一警觉，这个神识马上扑着光明走，他就成功了。光明照地，这方面例子很多。那么阿弥陀佛来，肯定是放着光明来的。阿弥陀佛远相迎嘛，他拿什么迎？就是放光来迎的。这个光明就有吸射这种神识到莲台上的巨大的这种磁力、吸射力，把它吸过来。啊，现在有一些居士说：“哎呀，听说藏密里面有一个修法叫破瓦法，啊，那修破瓦法呢？”啊，还能够修得好，那个头顶上还能插根草进去，还很直的啊。当然，这个也修成的，可能是能插根草进去啊。但我们在净土法门，为什么中国大陆显教啊很少去修这样的破瓦法，就叫迁石法啊？因为迁石法它还是要靠智力。来念一个什么咒，能够把神识从这个百会那里